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29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我要有你这么个女儿天就亮了。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要讲的是每一次瘟疫都不是无差别来袭。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来听听同是善待大法得福报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 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旬朝鲜族老太被网判入狱，迫害致死；辽宁龚玉博因言获罪，被网判4年；四川法轮功学员陈家庆在新疆被绑架，下落不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福子女士2021年8月又一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安福子老人被延吉市公检法部门违法暗箱操作，非法判3年。今年5月22日，安福子在监狱里含冤离世，终年82岁。据悉，监狱在无任何家人在场的情况下，私自处理火化了安福子的遗体。安福子老人是延边电视大学退休副教授，修炼法轮功前，安福子是个老病号，除胃全部切除之外，还被医院诊断为混合性贫血、双肺炎、呼吸衰竭、脑血栓、巨幼细胞性贫血、全身浮肿，出现过病危现象。其中一次在抢救室，医生已经对安福子放弃了希望。安福子认为，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他不知死过多少回了。1994年8月，当时53岁的安福子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的讲法传授班。安福子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他这个曾经被医生已经放弃希望的人，终于恢复了健康，生命获得新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安福子为唤醒被中共谎言欺骗毒害的世人，他面对面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他建立家庭资料点，给法轮功学员提供资料的同时，自己走街串巷，传递法轮功真相资料，向世人播撒善的种子。2016年，安福子因为与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延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延吉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因为身体原因被监外执行。那年安福子76岁。2021年8月，安福子又被北山街道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进延吉看守所。 延吉市公检法部门公然违法暗箱操作，再次判安福子老人3年徒刑。时年80岁的安福子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今年5月22日，安福子老人在吉林省监狱医院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龚玉博先生修炼法轮大法后，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被中共沈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网络支队跟踪，被非法关押1年4个月。今年5月18日，龚玉博被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金20000元。现年45岁的龚玉博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龚玉博撰写文章，在海外政见网和明慧网发表，被沈阳市公安局安全网络支队网警跟踪。去年1月，龚玉博被警察绑架，被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家人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龚玉博被非法刑事拘留，看守所拒绝龚玉博的律师会见。据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非法指控所言，在2002年至2022年20年中，龚玉博登陆海外政见网、明慧网，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文章。中共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的不法人员将龚玉博的文章内容诬陷为反动宣传。龚玉博在法庭上说，我生于中华，我希望尽己所能让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发扬光大，这是我写作的目的。在学练法轮功的过程中，我看到大法就是让人做好人，提高心性是长功的根本，要求人们要重德，做事情为别人着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注重道德，那么国家也会好。龚玉博修炼法轮大法后，明白了更多的做人的道理，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感悟写成文章，在海外发表，表达他对生命的认识，却被中共公检法人员迫害。目前，龚玉博被非法判刑后，上诉案移到沈阳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陈家庆先生6月11日在新疆旅游住店时被盘查，因被查到手机内有法轮功内容而遭当地警察绑架。他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新疆，但新疆铁路公安局不承认拘留了陈家庆。陈家庆今年66岁，毕业于著名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9研究所的退休科研人员。陈家庆被绑架后，新疆铁路公安局2个警察伙同四川省汶川三江镇派出所警察闯到陈家庆的住处非法抄家，同时还抄了与陈家庆认识的法轮功学员的家。陈家庆已经被非法扣留半个月，目前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人教授表示，我由衷的敬佩法轮功。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6月份的每周五和周六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都会在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著名的诺贝尔博物馆以及音乐厅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有民众了解真相后表示， 法轮功的祥和震撼人心，法轮功学员的勇气令人钦佩。在诺贝尔博物馆前，一位60多岁的华人教授一直徘徊在活动现场，看法轮功学员练功，观看真相展板。他介绍自己来自美国加州，是一位从事人体解剖教学和研究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对法轮功及中共活摘器官真相有所了解。他对学员说，但我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你们，法轮功的祥和，你们这种和平理性的抗争震撼人心。我知道你们告诉人们的都是真的。我在从事人体解剖的研究中发现，很多有钱人为了延长生命，器官都是换过的，一看就知道那些移植过来的器官都是年轻人的，与实际年龄根本不匹配。他接着说，为了制止杀更多的人，你们把真相揭露曝光出来并公布于众尤为重要，这件事必须要有人来做，你们的善良和勇气令人钦佩。当他得知许多海外的学员由于修炼法轮功与国内家人分离20多年了都不能回国，亲人离世也不能回去见上一面时，他很感慨，有些激动地说，虽然这20多年你们不能回国，但你们在做着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完成着一个巨大的使命，了不起，我由衷地敬佩法轮功。有一对来自德国的夫妻签名后鼓励学员说，你们要坚持到底，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往往当人越是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那最后的希望就会出现。只有坚持下去，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你们一定会成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15万。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听听佛光普照无废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佛光普照无废人。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在中国网络上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最近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热搜。这不仅是因为它症状严重，更在于其患者已从老年群体蔓延到了青壮年。不由得回想起了在明慧网上登载的一个修炼故事，佛光普照无废人。故事的主人公马阿姨看起来很寻常，一个胖胖的老妈妈，脸上带着慈祥，说话底气很足。然而事实上，马阿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因为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没有肺的马阿姨却正常生活到现在，还能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这位看来寻常的马阿姨其实是个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阿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因为治疗不及时，她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两侧肺叶都出现了空洞，形成了八型肺结核。孩子5岁的时候，她丈夫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到了1991年，马阿姨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市专科医院说没什么治疗价值了。大夫私下里还偷着告诉孩子说，你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什么吧。孩子当时就吓哭了。 1995年，有人带着一本书《转法轮》，说借给马阿姨读两天。《转法轮》这本书有300多页，马阿姨抓紧读这本宝书。期间她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急忙接着看书。这时马阿姨的孩子在旁边看到了，既惊讶又高兴地说：哎呀，妈呀，你怎么没扶墙就走着上厕所了？这时马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大步流星走了一个来回。从此原本说一句话要喘几口气扶着墙才能走的马阿姨就行走自如，她夜间也不再咳嗽，睡眠也正常了。后来马阿姨就找到法轮功学员，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马阿姨正常生活，她自行车来回几十里地都不是问题，还可以出去打工，改善家里的生活质量。周围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马阿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都说法轮功真好，你一分钱没花，又没见过你师父的面，就把病练好了，还练得这么年轻，你师父真是个神。马阿姨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也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吧。听众朋友，如果您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也许你也可以像马阿姨一样经历着佛光普照的奇迹呢。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大灾大难中得到法轮大法给您带来的幸福吉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古语要实践并不容易，但却在现代一位从事家政工作的妇女身上实践了。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我要有你这么个女儿，天就亮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名叫黄琛，他为了生计开始做家政工作。他的雇主是已经90好几的一对老夫妇。黄琛其实并不喜欢做家政的，后来这位不容易相处的老太太却对黄琛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天就亮了。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0个月，家里为我能从看守所出来花了不少的钱。我出来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积蓄了，迫于生计我找到了一个家政工作。我的雇主是一对老夫妇，老爷子96岁，老太太也有92岁了。两个老人都能自理，就是老太太走路慢，怕摔着。我的工作就是别让老人摔着，卫生简单打扫就行，也不用做饭。在60平的房子里，洗衣服有洗衣机，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半到中午12点，周休一日，工资1800元。这活儿算好的，因为一般给这个钱是要做一顿午饭的。每天一到雇主家，我都先问老人当天有啥要干的活儿。老人交代的活儿干完了，剩下的时间我就主动找活儿干。老人毕竟年岁大了，家里卫生不是很干净，死角特别多，有些地方都积了厚厚的油渍，看上去好久都没打扫了。每天3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我都安排好要做的事，看哪儿不干净就主动清理，每天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干活，不偷懒不耍滑。2个星期后，老人的儿子给我来了电话，他很吃惊地告诉我，老两口对你非常满意，没有挑出一点毛病， 我母亲谁都看不上，总能挑出毛病来。她怎么能对你那么满意，说你哪儿都好？一位老两口经常偷偷地观察我，对我的工作心里有数。我说，这也许是缘分吧。这家的老太太是个要强的人，她总趁我不在自己洗内裤。因为她动过心脏手术，她的腿不好走路，左手也抬不起来。有一次我上工的时候，碰巧撞见她怎么洗的。老人在胳膊下垫了一块厚厚的布，吃力地趴在水槽上，一点一点地搓洗着裤头，光洗一条就得半个小时。我怎么能这样看着呢？从那以后，老太太的内裤由我来洗。其实我从心里一直不喜欢家政这个工作，总觉得干这个活丢人，说出去没面子。但是我想，我是修炼人，修炼人不是要放淡名利吗？这不是让我修去虚荣心的机会吗？我虽然是这样想了，可刚开始给老太太洗内裤时，洗着洗着，我心里就出来了一股说不出的委屈。虽然是我自愿帮老太太洗的，但我总觉得这个活儿太低下了。我开始抱怨丈夫，他要是多挣点钱，我怎么会干这个活呢？就在我越想越难受的时候，突然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问自己，要是给母亲洗内裤，我还会有这些情绪吗？不会，这不正是我的虚荣心作祟吗？我不仅没羞自己，还埋怨起丈夫了。丈夫不难吗？这一下我看见了自己要羞的了。可是修炼不是修一天修一件事情就行。有一天我陪老太太聊天，老太太突然说，你看那个被头，洗了像没洗一样。老太太这话让我一下火就上来了，因为这个被头是我每次都单独用肥皂洗干净才放进洗衣机里的。就连老两口的衣服，我也是先把领口、袖头还有前胸这些比较容易沾上污垢的地方打上肥皂，认认真真的洗过才丢进洗衣机洗的。于是我忍不住大声地回说，您家洗衣服和别人家都不一样，开始说衣服都是洗衣机洗，也没说用手搓洗完了再机洗，还得分好几个步骤。没关系，我给您洗，但您怎么能说像没洗一样呢？要是这样，你这活我干不了了，太伤人心了。老太太看我火了，赶紧说道，你看看你，我就这么一句也没说你啥，你别生气。我说，您这话说的伤人，不说了。丢下这句话，我就上厨房干别的去了。我一边干活心里还在翻腾，怎么回事，明明洗得很干净，他偏说像没洗。就在这个时候，我脑中一下冒出了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哎呀，我这才悟到，这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呢。我原本就是个不能被人说的人，即使错了也得叭叭几句，真是那种一点就着的脾气。修炼大法之后，我觉得自己改了不少。如果没有老人家这句话的刺激，我还觉着自己不错呢。这下好了，赶紧向内找吧。这次我找到了一堆不好的心，首先是不让人说的心，爱听好话的心。有时候我还会在心里跟老人比较，看谁洗的衣服干净，这是争斗心和显示心。追根究底，是我的善心不够啊。一会儿老太太从卧室慢慢挪到厨房，她看着我讨好地说，你别生气了，我老了不会说话，你别跟我一样。我赶紧说，没事了，不生气。说这话时，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好可怜呐，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如果不是觉得自己老了没办法了，有求于人，他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那时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跟老太太道歉，可嘴上就是说不出口，只好还和平常一样有说有笑地逗老太太开心。第二天上班，我还是放不下面子，张不开嘴，不知道怎么开口道歉。结果老太太先说了，昨天我二胡了，不应该那么说话，你别生气。我赶紧接过话，其实我也不对，不该发火，说就说了呗。没想到老太太听了竟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她大声地说，哎，这就对了。有一次老人的儿媳发现我竟然是这样给老人洗衣服的，她忍不住说了，我婆婆就是毛病多，要全自动洗衣机干什么？别管她，你该咋洗就咋洗，内裤哪有叫人家洗的，她怎么叫你洗的？我赶紧解释说，老人家是个干净人，她叫咋洗我就咋洗，再说她也洗不动了，我就当是给我妈洗了，没事儿。老人的儿子听了感动得哭了，他说，你太好了，我这个妈她要求太高了，一般人她看不上，你替我解决了太多麻烦了，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你有啥要求尽管提。我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告诉他们，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来老人的儿子经常提前几天给我开工资。其实老人儿子的腰腿也不好，而且他还有脑梗，很长时间才回来看老人一次。以前老爷子腿脚还行的时候，他都自己去交家里的水电煤气钱，后来老爷子身体越来越差，渐渐走不了远路了，我就用我的手机帮老人在网上缴费。有线电视的钱我得去营业厅给他交，电话费则是去银行，需要啥药我随时给他们去药房买，每个月去街道拿一份报纸，家里需要买一些日常用品，凡是需要出去办的事，只要我能做的我全都做。老太太眼神不好，自己剪一次头发得花很长时间，我就开始帮她剪发。一开始她还嫌我剪的没她好，后来我也会剪了，每个月给老两口理两次头，洗一次澡。老人腿弯不过来，我就帮他们剪脚指甲，活是越干越多了。老太太不好意思，常说给我添了许多麻烦，说我是大好人，我知道这是他对人最好的评价了。我从没有抱怨过他家的事多，也从不跟老人的儿子邀功，说自己又干啥干啥了。现在家里需要买啥都是我说的算，老两口对我非常放心，钱在哪儿放的也不怕我知道。老太太对我说了心里话，她说有事告诉儿子也没用，他还怕儿子着急上火又帮不上忙，老爷子又那么大岁数了。老太太说着说着就要哭了，我看着不忍心呐，老人确实不容易，很多事都自己扛着。我安慰他，就当我是您的孩子吧。老太太听了激动地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天就亮了。老爷子老太太老两口都是共产党员，老太太更是曾经在街道工作过，满脑子都是中共灌输的无神论思想。他们一开始对大法的态度非常不好，也很顽固。现在我再对他们说，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是被迫害的，他们都静静地听，不再说反对的话了。老人的孙子在外地工作，每年过年回来一次， 今年他第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阿姨，我们要向您学习，您让老人那么满意是怎么做到的？我爷爷奶奶不是那么好伺候的，除了修炼人，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我笑了笑说，我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呀。我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的孙子听明白了，他双手合十，慎重地向我道谢。听众朋友，古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是说希望我们都能像对待自己家的老人一样对待其他的老人。其实呢，现在这个社会就算是对待自家的老人，也未必能尽心服侍贴心照顾了。为什么呢？从黄琛做家政的这个故事中，我们应该发现了，人得从自身去修，去提高自己。当黄琛放下了自我，才能真正的善待他人，是不是这样呢？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每一次瘟疫来袭都不是无差别的，且能躲过瘟疫者跟有无抗体也没什么关联。我们今天就来讲几个古今书籍和文章中记录下来的真实事件。神传文化栏目与您分享的是，每一次瘟疫都不是无差别来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每一次瘟疫来袭，之所以使人感到惶恐，原因之一是它的无差别传染性。现代医学认为，只有体内有抗体的人才能躲过。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每一次瘟疫来袭都不是无差别的，且能躲过瘟疫者跟有无抗体也没什么关联。我们今天就来讲几个古今书籍和文章中记录下来的真实事件。一，九品武官梦见布衣使者。宋朝进士郭湍在其所著《魁车志》卷一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宋朝的九品武官程杰郎孙俊民家住镇泽一带，现在的苏州吴江区。有一年的除夕夜，他梦到一个比他家屋顶还高的巨人，巨人出行无阻，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铁钉锤，正厌恶地看着他家，然后就要把牛角往孙俊民家的门上钉。孙俊民就在梦里跟这个巨人便说着什么，一会儿巨人似乎听明白什么，没钉牛角就走了，转身朝孙俊民对门姓姚的人家走去，把牛角钉在了姚家的门上了。开春的时候，姚家一家人都生了瘟疫，死了好几个人。依据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推断，巨人很可能是执行瘟神命令的布衣使者，先是要在孙俊民家做布衣的标记。后来孙在梦中辩解， 不以实者可能是发现搞错了目标位置，或者是因其他原因转而去了姚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瘟疫来时是要冲着有记号的目标去袭击的。二，不义之人无可救。四库存目古今奇闻类记中记载，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福建某地的一个叫顾镇的一家人，老幼皆染疫，全家决定吃素祈神来驱除瘟疫。时逢有巡抚来当地开仓赈济，顾镇就进城去取米。到了城内，看见有卖活鱼的，就心馋，买了3条活鱼和1壶酒回家了。结果回家后当天就疫情转危死亡了。后来当地人说，有3条鱼附在顾镇的身体上，随其一道入关了。顾镇杀生，违反了在神灵面前的誓约，最终恶报一死。明朝临川有一人，从山上抓了一只幼猴崽后，母猴追随至家中，哀求放弃幼子。那人毫无怜悯之心，将幼猴绑在树上打死了。母猴悲鸣不已，撞树而死。此人剖开母猴的肚子，发现其肝肠寸断。不到半年，这家人全家感染了瘟疫，全家相继死去，遭了灭门之报。三，行善者不染疫。四库全书记载，明代中期大约嘉靖时期的人，曾任广东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其姥姥和继母曾经毅力大作，已经奄奄一息，家人不少都被传染，邻居亲戚以为无救，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周旋其间，细心照料，姥姥和继母才得以转危为安。徐知府身体也一直健康，瘟疫好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明朝永乐年间，进士张宗濂的父亲张彦臣，其同宗族的人家举家染疫，亲朋好友都躲避起来。张彦臣亲自准备汤粥，每天去看望数次，有时披星戴月赶夜路加以照料。大家怕他染上瘟疫，都阻止他。张彦臣解释道，我做我的好事，鬼神怎能侵害呢？连道路旁边的树木都能施人以庇护的阴凉，而人与人之间怎能不扶危助困呢？尽管在异者间穿梭，张彦臣始终不染疫。四，武汉肺炎患者神奇康复秘诀。再来说说2019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发生的几个故事。越南裔法轮功学员图安修炼法轮功仅一年，去年武汉肺炎疫情高峰期，图安身边有3位染疫者，都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迅速康复。而图安本人曾和一位患者紧密接触，竟丝毫不被感染，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一，犯昏迷的姑姑转危为安。2020年3月，78岁的姑姑温涕红闹，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高烧1个多星期，昏迷不醒，住进了急救室。图安得知后心里很着急，请表弟播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姑姑听，但他仍然不放心，决定给姑姑打电话。姑姑当时略微清醒，图安大声告诉他， 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姑姑微弱的地答应着。第二天早上，奇迹出现了，姑姑的感染症状竟然消失了，并且还给图安打了20分钟电话，说以前你们一直劝我看转法轮，我都没有看，现在你放心吧，我一定看。几天后，姑姑出院了，并说禁足结束后也要练功。二，玩具熊出院了。穆元同先生是图安的房客，四月的一天，他在电话里向图安求助，声音虚弱，尽管禁足，图安还是迅速赶去。穆先生蜷缩着身子，像一只毛绒玩具熊躺在床上。他在发烧，虽吃了退烧药，却一直没有退烧。卧室暖气开到最大，热得像蒸笼，他却仍然冷得发抖。图安留下来照顾他，和他讲起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起自己修炼法轮功才几个月就变得年轻漂亮，新年回越南，母亲居然认不出了。图安在离开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纸上，嘱咐穆先生要一直念。第二天中午，图安带着法文版转法轮再次来到房客家。穆先生说今天早上感觉很好，出去买了矿泉水和食物。他说整个晚上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天下午因为有点卡血，他去医院检测，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图安鼓励他继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穆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第二天他新冠病毒的症状全部消失，不发烧，不卡血了，两天后就出院了。他也准备禁足结束后跟图安学练法轮功。三，叔叔为朋友请九字真言。疫情最严重的四月份，图安叔叔打来电话说他的好朋友年图泰不仅患上了喉癌，还染上了新冠病毒，非常危险。图安给叔叔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告诉那位朋友诚心念就好使。第二天早上，叔叔的朋友打电话表达谢意，因为他感觉好多了。两天后病毒症状消失，他出院回家了。那么为什么念九字真言就会好呢？因为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就会得到神灵的加持，强大而微观的正的能量就能贯通到患者的细胞里，病毒瞬间就被杀死，瘟神也会撤走疫病。目前专家预测，武汉肺炎病毒变种非常快，传播率增大，在今后若干年内病毒很难彻底消失。什么是速效解药呢？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关键时能帮您度过一劫。好，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就会厄运连连。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同是善待大法得福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讲的是一位辽宁法轮大法弟子的亲身经历。他原来患有的多种疾病，在修炼后都不翼而飞，身边的同事看到他的变化，都认可大法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1996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两个月，原来患有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身心得到了净化，道德提升，无病一身轻，整天乐呵呵的，见人就说大法好。单位的同事也看到了我与家人的变化，都认可大法好，有的请了大法书，有的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一时间黑云压城，空气中都弥漫着邪恶的气息。同情我的同事安慰我多保重，有的劝我别死心眼，也有的配合邪恶参与转化。7月22日，公安局副局长与刑警大队长专门给我送了一张民政部取缔报告。那年425以后，他们就一直把我当重点人物监视，上下班都有三轮摩托在后边护送，离开当地必须经局党委书记批准。720时，我的处境更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单位已退居二线的 A 姐，看到电视上污蔑打压法轮功的宣传片，想到我的处境一定很艰难，主动找到我，要帮我保护大法书、师父法相及有关大法的资料。我感动地流了泪。 A 姐从她家里拿了一个大兜子，把我的全套大法书及相关资料都背到她家，放到她家最高最干净的地方保护起来，安慰我想看书就到她家来看，并对我说我什么也不怕，他们也不敢到我家来。你姐夫还说某某指我能参与政治，他那么正直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他们那些人竟胡整。当时他们夫妻都是处级干部，他的丈夫还是某某单位的一把手。他的正义之举给了我极大的安慰，让我有一套大法书可学。也因为 A 姐保护大法书这一善举，给他的家庭带来了福报。有一次A 姐领孙女到广场，刚下完小雨，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仰面朝天。路过的小伙子看她摔得很重，主动要送她上医院。她谢绝后，自己起来领着孙女就走了，像没事似的。旁边的人都觉得奇怪，那么大岁数，摔得那么重，啥事也没有。事后她跟我说，年轻时掉到菜窖里，摔成了腰椎间盘突出，经常腰疼。这一次摔得那么重，不但没疼，没有犯老毛病，甚至连皮都没破，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了，真是沾了大法的光了。他儿子因疲劳驾车撞到了大树上，车都报废了， 人却毫发无损。处理事故的交警都说，你家祖上真是积了大德了。 A 姐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愿意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普渡济世、大法歌曲、义师恩等，每年都等着我给他送大法台历摆在书桌上。他跟我说这些，我也很高兴。我说，这是你保护大法书的福报，师父真的保护你啦。相反，另一个 B 同事在99年720时积极配合邪恶转化，并暗中监视我的言行，结果原本身体健康的他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得了子宫肌瘤，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他觉得奇怪，每年妇科都检查也没发现问题，却突然出现了子宫肌瘤还那么大。后来他醒悟了，找到我问是不是做了对大法不好的事会有报应。我说那是一定的，善恶有报是天理，知道错了就诚心忏悔，向大法师父认错，要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就会厄运连连。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救人为所愿》。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 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